因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从前引导我们穿山之道给我们的人，我们要想念他们，效仿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欢迎收听莫想善尽人物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莫想善尽人物的话节跟你相会在空中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十六章七到十四节，一起来看的这个善尽人物呢，就是亚撒。那时，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，对他说：“因你亚兰亚兰王，冒亚兰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。古实然，鲁比然的军队不是善道吗？”战车兵马不是极多吗？只因你亚拉耶和华，特别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的眼目察遍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亚撒王39年，他脚上有病，而且善重。病的时候，冒求耶和华。只求一三，他昨晚41年而死，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自己所造的坟墓里面，放在床上，起床他铺满了各种新鲜的香料。你看，这个亚撒王多年致力在神面前，坚持传承的敬拜，使犹大主城得以保全。面对古实大军，神也使他得胜。对先知亚撒利亚的劝告，他肃立领教，发达遵从。他这些高贵英勇的表现激励了其他支派，使他成为群雄之首。过不久，他又站立在豪族和华夫山中跟神立约。他甚至坚定了反对号母艾特别的。然而真的稀奇，这一位以山扎林的君王竟因救济而终。他给我们的一个写照就是，自己以为扎林的碗需要精神，以免跌倒。古林多前书10章12节是这样教导我们呢。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愿意依靠自己，觉得人定胜天，觉得自己可以站得成，压压都做得了。而站到我们这样想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是在用我们有限的小小的智慧去做事情，但凡事所做呢，很多会变为徒劳。但如果我们信靠神，求告神，那么在神的帮助下，我们凡事都可以事半功倍，谦卑下来，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收音机前的你，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啊，求你指引我们智慧，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，乃要时刻地向你祷告，时刻地寻求你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谦卑自己，成为你手中可陶造的器皿，接得起你手中的陶造，让我们能够让感动的人能够接得起我们身上所行出来的基督香气，能够认识你。主啊，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，好像用盐调火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。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心意
耶和华说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。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。保诺族，保诺族通称伯库族，属于瑶族。保诺族呢，是在贵州山最大的瑶族之系，一万多人居住在贵州山的南部地区。它的那个地方呢，是叫做荔波县。另外，大约有一万的保诺族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达县、河池县和天峨县。汉族通称保诺族为伯库瑶族。这个了嘛，就是因为保诺族的男人穿的是白色的裤子。保诺族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衣着显得非同一般，同时保诺族也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征，而且说自己民族的语言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学会叫少数民族自己的名字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他们认为那个他们取汉化名字是对他们的冒犯。所以当保诺族的人看见传道人努力地学习他们自己的真实名字，往往都非常的乐意听完福音。保诺族的人说，曾经有一个部落的首领派军来袭击他们的村落，准备消灭他们，但是保诺族的国王率领的全军抵抗这个侵袭。当保诺族的军队被围困在山里面没得路逃的时候，有一位年老的村民在这个悬崖上为他们指引了一条下山的路。当国王听着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惊喜万分，就用双手拍着自己的膝盖，鲜血淋淋的双手在裤腿上深深地印下一个印记。最后国王因受伤而死。从此保诺族人穿上了素有红烧鞋，以表示鲜血淋淋手印呢，以及细长的裤子来纪念他。在保诺族当中，只有少量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在过客纪念当中归主呢。很多生活在高山的保诺族人不会讲汉话，但是居住在城镇周围的保诺族就会讲汉话了。尽管在保诺族当中有几个基督徒，但是大多数的保诺族人对福音呢还是一无所知呢。所以现在刘然邀请收音机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同心呢为的保诺族人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为基督能在保诺族兴起，以便引导更多的保诺族人归向你的名下。神的主啊，祈求神主带领我们，带领的成千上万的保诺族人进入你自己永恒的国度。祈求呢充满上帝爱和能力的传道人可颁发保诺族，叫他们能够听完福音就有圣灵的引导，感动他们能够归向主，能够感动呢渴慕认识你，下沙山楂下小榨干。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，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信靠的花。
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？还在忧虑之中吗？有一位神，他明白我们的需要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就是主耶稣。
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，因为你我扛得住，不再孤独，不怕
跟着你每一步。
下课了，爱心小课堂陪你一同休息认识我们周围的一切，借着那大难之手所造呢，感受来自上帝跟我们爱的馈赠。下课。
娃娃不听话，有可能是教育方式不对。有一个妈妈去看心理医生，她说她儿子今年才17岁，但是就动手来打妈妈，而且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常常用打来威胁妈妈，满足她无理的要求。经过医生详细的询问，她终于说出内心的想法。原来这个娃娃从小就在父母的打骂下成长，他们从不考虑娃娃的自尊，也不管各有外人在场，只要是他有小点的不顺意就要捉到。直到这个娃娃到6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这个妈妈又朝到他动手了，他本能的就拿手打了一下，就看着这个妈妈的表情有些吃惊，甚至下意识的退了一步。可能这个妈妈也没想到他会有这种的反抗。从此这个娃娃就觉得自己从此再不能捉打了，从此他就开始向他们挥拳，他从来不敢示弱的回击。姐姐呢，他发现父母也开始害怕自己的反抗，于是就敢助长他这个歪风，他想要那样就必须满足他，如果不满足他就要动手打了。合理的教育方法不仅对受教育者来说是十分好呢，对教育者本身来说也是重要呢。而不正确的教育方法呢，可能就是教育的结果本末倒置，适得其反了。认不得收音机前的你，你能往往更有这种情况呢？如果是这种，我们从小开始千万不能一住就动拳头，打是真的不可取呢，它会容易引发暴力的问题。上面讲的这个例子当中，这个娃娃就是这种做，都是他父母一手造成的。经常打骂娃娃，就会在无形当中给娃娃灌输一个思想：拳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但娃娃内心的暴力这种因素被父母激发出来，他就会反过来施暴于父母。就像你种那样就收那样，你在他内心撒了这个暴力的种子，然后不停的浇灌，不停的浇花，到时间他就会生根发芽了。所以娃娃不听话有很大的责任是因为父母管教不对。如果以拳头来说，还容易引发娃娃的焦虑情绪，就都是觉得呀，娃娃年纪小得很。与此相反，娃娃自认为自己年龄大，因此两代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偏差。父母总是希望能管制娃娃，给他们一些约束跟压力，而娃娃呢就开始萌发越来越强的独立自主的欲望。在父母的这种压制下，他内心深处就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的狂轰不安。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状态，他就会拼命的虚张声势，从而过分的强调自主想法。最具代表呢就是对于父母的那种严重的处罚进行强烈的反抗。如果当时父母没认识到这种教育方式上的偏差，还是一味的对娃娃进行强制的管教，那么娃娃的心里就很容易出现焦虑的情绪了。还有个词现在越来越流行了，叫做啃老族。这个啃老族呢，就是没得固定的工作，然后整天游手好闲呢，手头一紧了 就会和 F 木燃烧药之中写下，然让嘎就到套探了。教育抓交染味早餐之中写下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消失好少的教育法式保护，其中你也扎主要的因素，很多的父母过于包袱，导致他们成年以后缺乏独立意识和独立的能力。小时候依赖父母越多，就越难培养出独立自信的性格。最后还容易造成的呢，就是没得正确的是非观。很多家庭会出现这种问题，当娃娃一出问题，父母就交出的答案就是不一样呢。有些呢就会使娃娃我到底哪个说的是对呢，然后也认不得哪样是对哪样是错，反正哥哥说的倒有理，就形成了这个是非观念的幻想。所以父母之间当要教育娃娃的时候，父母意见一定要统一，不然这个娃娃就很难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了。
善经说，你要认识善就得平安，夫妻也必领导你。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夫妻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世界的星星，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，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，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，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，你赐给我超越想象的能力，你赐给我胜过世界的信心，
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